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不论我们做的决定是什么，只要是走出神的旨意之外，那个后果都必然是悲惨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神给予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都有关爱、保护和引导，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情愿离开神保护的大爱，去追求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结果当然是得不偿失。可能当我们踏上离开神的第一步时，我们会不自觉，又或者觉得情况并不是那么严重，只是这最终必然会引来毁灭。不过要是您不喜欢，您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圣经中浪子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会思想许多离开神的浪子们是怎样获得神的邀请，重新回到神怀抱中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是否常被自己的叛逆、过去所犯的罪所缠绕呢？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其实你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也知道我们曾经做过的事，以及将来我们会做的事，这一切尽在神的全知当中。既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还要告诉神呢？我们即使向神承认再承认，但最后我们依然敌不过诱惑，又再去犯，再重蹈覆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甚至有些人觉得神大概不会赦免我了，他大概不会忘记我的过失，因此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犯的错太多了，我们叛逆的次数太多了，多到连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我们真的不敢相信，也不敢祈求神的赦免，因为我们不敢肯定神是否依然爱着我们，不知道神是否依然接纳我们、关心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罪一直在缠绕着我们，叫我们无法在主里获得安息。魔鬼撒旦当然喜欢看见我们陷入这样的迷惘情景中，他会在我们心中放下疑惑，也会指出我们的过失，甚至控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求神赦免，因为我们一再的失败，一再的犯错和叛逆。虽然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必然乐意赦免以及洗净，但是我们依然怀疑，我们不敢肯定神会不会接纳我。然而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的记载去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这位愿意给我们机会改过的神。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在神都有丰富的恩典。神对人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他乐意用恩典来补足我们的欠缺。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来思想到神的作为，神所给我们的慈爱。我们要看的经文正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浪子的比喻。固然我们未必像浪子那样的光景，又或者我们的景况不像浪子那样，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或多或少都有和浪子相类似的地方，或者说在某些程度上会跟浪子非常相似。 所以读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从心中产生共鸣，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入浪子的角色里。也许我们只能找到一点点的相像，也许比较多，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也许我们不至于像浪子那样的堕落，然而神的作为一样临到我们身上，没有分别。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十一节我们看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这样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以上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值得分享，也值得我们思想呢？因为不论我们是谁，我们都能够从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底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有什么目的呢？耶稣的目的何在？主耶稣希望听见这些话以及那些跟从他的人都能够明白天父对世人的大爱，而这份大爱是世间找不到的，也不是人间可以有的。到底天父的爱是怎样的呢？主耶稣透过比喻中的慈父就把它显明了出来。神知道世间没有完全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和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都会经历失败，这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事。所有人都会犯罪，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然而神的恩典却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恩典不是给那些完全的人，让他们可以锦上添花。神的恩典乃是显明在软弱和有需要的人身上，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把人挽回。正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过失， 我们不完全，所以才需要神恩典来补足。到底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32节的主耶稣的比喻中，浪子做了什么？其实浪子所做的事，所采取的步骤，正是你跟我所做的。当我们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走着跟浪子一样的路。我们叛逆的行为，我们所想所做的，虽然跟浪子不一样，但是性质却没有分别。除非我们中途做出转变，不然的话，我们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很多人都问了，罪一开始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罪的本质就是离开神的旨意，独立自主。什么时候我们决定不要神而独立，离开神的旨意，走自己的路，离开本位，我们就是不理会跟神之间的关系，漠视跟神之间的相交。只是不少弟兄姐妹虽然得救，却一直没有建立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甚至于以为自己向来都不错，以为自己一向都顺服神，都做神所喜悦的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劲儿，然后感到自己好像离开神很遥远。其实远离神是有迹可循的。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正是人远离神的几个步骤，那就好像浪子远离父亲，远离家庭，远离他的财富，远离他的权柄，远离一切美好的事物，而走向堕落的道路。浪子所走的路，今天很多人都在重复走着。我不否认，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时刻也都在遭遇试探，我们会受到不同的诱惑，特别是当我们追求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敬虔属神的生活，要讨神喜悦，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引来越多撒旦的试探。要是撒旦不理会我们，那表示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值得他去留意，因为我们已经服在他的手下，对他毫无反抗，对他构成不了威胁。所以魔鬼撒旦攻击我们，其实正显出我们的生命是给他带来威胁，是他要对付的。到底当我们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首先我要提的就是欲望。欲望在我们的思想中作祟，让我们的思想成为战场，成为神和撒旦都要争夺的地方。撒旦把欲望注入在我们思想中，挑动我们属肉体的败坏的性情，叫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浪子之所以向父亲提出分家产的事，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毫无准备的，相反的，他已经想了很久，已经渴慕很久了。他想带着家产到遥远的地方去，他想过独自一人在外的生活，用不着人管，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产生渴望，我们就要问问自己，这欲望是从哪里来的？人有很多欲望，每一个人都有。欲望不一定是坏事，我们都渴望在生活中有这些有那些。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得到这些东西之后的结果，也许我们就会收回所渴望的，不再去追求了。浪子一心只想得到家产，只想今天所获得的快乐，而没有仔细考虑，他就妄下决定，结果为他带来了悲惨的结局。我们要留意，不要让我们的欲望高涨，特别是我们知道那些欲望是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就更不要去想。当欲望来到的时候呢，要尽快把它赶走。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有神生命的人，都有能力拒绝试探和罪恶，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和他的大能，我们可以拒绝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也可以拒绝试探，向撒旦说不。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可以只对神的旨意说是，而对撒旦的试探说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顺服神而在地上生活的。让我们看清楚， 我们之所以离开神，是由于欲望作祟，在我们里头兴风作浪。一切远离神的人，他的开始都是因为内心有了欲望，都是心里受了迷惑，结果成了忘恩的人。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接着第二，就是决定。单单是欲望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它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已。我们不一定要顺着欲望去做决定，我们不一定要去接受欲望，然后想办法要满足它。我们会做选择和决定。浪子就是顺着里头的邪情私欲去做出决定，而他的决定就是开口向父亲要家产，要父亲把他自以为他应得的份给他。他不愿意在家里负责任，他不愿意再向父亲凡事交代，他要远远地离开父亲的荫庇和保护，他要远远地离开家庭，离开父亲和兄长，离开美好的事物。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做的决定，也是一个忘恩的人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不少人在神的眷顾和赐福底下离开神，离开神所给他的美好赏赐，而选择了一条自以为是更好的，其实却是偏差的道路。浪子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引来了悲惨的后果，让浪子悔不当初。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也会做错决定，以至于终身遗憾，悔不当初。很多人会说呢，哎呀，如果我当日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我没做那个决定，我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多花时间求问神的旨意，思想神的恩惠，也留意他的指示，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是什么？不论我们做的决定是什么，只要是走出神的旨意之外，那个后果都必然是悲惨的。这让我们看见，浪子离开了父亲，先是因为他心里头有一个解不开的欲望，这个欲望他没有拒绝，而是任凭这个欲望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扩展，最后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然后他就采取行动，他就离开了家庭。圣经说，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什么是远方呢？这不一定是指地球上很遥远，从东半球到西半球，或者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距离。其实只要我们离开神，我们就已经是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任何地方只要是活在神的旨意之外，已经是远方。浪子让自己跟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远到无法接触，远到失去了联系。浪子在远离父亲到了远方去之后，跟着做什么呢？跟着他就受到了迷惑。其实在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受了迷惑，因为当我们决定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内心已经认为，现今我所选择的，我所决定的，比神所安排和计划的要更好。于是我们选择了别的，而不跟随神。我们认为靠自己可以独立，靠自己可以自主，靠自己可以活得比由神来引导更好。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离开神而生活，而且认为会活得更好，更精彩。但其实绝对不是。我们是受了魔鬼撒旦的欺骗迷惑而不自觉，撒旦要我们听信他的谎言，而我们一旦接受了，就掉进了他所设下的圈套跟陷阱里头。而再往下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失败。这正是浪子所经历的，他离开父亲往远方去，在那里生活，结果呢，一败涂地。圣经说，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既耗尽他一切所有的，又刚巧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是浪子在外头的光景，多么的潦倒凄凉。往日的那些酒肉朋友全都离开他了，只剩下他一个孤单凄凉，多么可怜呢？弟兄姐妹，这正是离开神的人的写照， 是凄凉孤单的，是悲惨可怜的。不但如此，浪子的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他耗尽了一切，不但身无分文，又遇到那个地方有了大饥荒，他就穷苦起来，甚至落到一个地步，他饥饿无比，也没有人可怜，也没有人帮助他。这可怜的光景起源于他内心的欲望，而这欲望跟神的旨意显然是相违背的，是他希望用自己的办法去获得的。这种要挣脱神独立，不理会神这样的心态，今天比比皆是。不少做子女的不满父母亲的管教约束，嫌父母太唠叨，希望早日挣脱父母的管辖而独立，希望以后可以不再受到父母的约束管教，他不想再听父母的唠叨，他希望独立自主，凡事由自己做主决定，他觉得这才是人生。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内心的欲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接受了，我们悟信了撒旦的谎言，离开神往远方去，跟神不再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信耶稣的人跟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因为我们自从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进我们心里，一生不离开，永远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理会不在意，但他却一生不离不弃，一生居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可以拒绝他，让他伤心，让他担忧，但是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在神里边是稳妥无比的。好，我们接着看下去。浪子跟着的情况就是绝望，因为情况是一天比一天糟糕，一天比一天差，让浪子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他虽然已经放下了自我的尊严，甘愿去替人家放猪，希望可以获得食物，但是即便他愿意这样委屈，也没有人愿意把猪所吃的豆荚给他充饥，他的身心灵饱受伤害，真的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再没有出路。身为父亲的儿子，家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家里有雇工佣人，身为家里的娇子，原本是个少爷，为什么现在竟然替人放起猪来呢？这岂不是极大的羞辱吗？但即使如此，浪子依然感到他活不下去。浪子的情况可以说是跌到谷底，他的人生经历到绝望，再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下去。这样的光景是浪子始料所不及的，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听信撒旦谎言的人，结局必然是这样，因为撒旦从来不会告诉人听信他的谎言将会有怎么样的将来和结局，他只会引诱人远离神，他只是把欢乐刺激的那一面告诉人，只是引动人里头的邪情私欲，却从来不把人要付的代价跟可怕的后果照实的说出来。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一个离开神的人，他往往会遇到饥荒，那不一定是指具体的饥荒，但是在他的人生中必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悲惨的，只能够用饥荒来形容。不错，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快乐，但是人的罪会把这一切都糟蹋光，最后所剩下的就只有绝望和失意，就只有痛苦。绝望是一种很可怕的光景，一个绝望的人，他的前景是黑暗的，没有希望的。然而人的尽头却是神的开始，要是人必须等到到了尽头，等到绝望的时候才回转归向神，那么绝望也就是神许可让我们来到的地步。从许多人的见证中，我们都看见一件事，就是不少人在跌到谷底，经历完全绝望的处境，他回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耗尽了一切，我们身心交瘁，我们来到穷途末路，神就显出他奇妙的作为，引领我们归回。浪子在全然绝望的时候，突然间他想到了自己的父家，他想到了家里的温暖，他想到了家里的富足，他想到了家里的安全跟保护， 我的家里口粮有余，又有故宫，难道我要饿死在这个地方吗？难道我就死在这儿吗？他不甘心，他不情愿，因为他离开家庭，失去了一切。虽然他的确没有脸回去见父亲，但是他觉悟到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再没有别的方法和途径。浪子终于醒悟过来，结果浪子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是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浪子要回家了，这是他在异地所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他的生机。之前他做错了决定，他离开父亲来到这里，以为可以享福，哪里晓得是这样潦倒收场，实在是他想也想不到的，所以他决心要回到父亲那里去。浪子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向父亲认错，他要向父亲说，父亲呐，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请我们留意，浪子并不是用做故宫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博得父亲的怜悯跟接纳，这其实是浪子的悔意，他要回转，他宁愿放弃做儿子的身份，他要留在父家里，要做个故宫来服侍，来打杂，他都愿意。我们想，浪子已经挥霍掉父亲给他的家产，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青春，埋没了他的才干技能，他在外头只懂得挥霍，只懂得过着放纵的生活。现在即使他回到父家，他还是身无分文的，他还是一无所有的，即使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已经失去了离开家的时候的光彩跟风度，现在什么都没有，孑然一身，他现在回家了。然而他因为有这位慈爱的父亲，所以依然有希望。今天我们也一样，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的光景潦倒，我们陷入绝境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以他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依然有希望，神乐意拯救我们，修补我们的人生，以及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要领我们归回，他要我们与他和好如初，这完全是神的爱。我们虽然远离他，他仍然爱我们，我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他能使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愿我们深藏在主的爱中。好，今天的讲题借恩得救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找到自己的影子了吗？您的光景是怎样的呢？是否离开神，现在绝望之中呢？要知道，有神依然有希望，您只要立即在失落之处回转，就能够得着新生的机会。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